方无余文学引路。你好，欢迎收听大方 FM。 在接下来两周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女性创作者，讲述他们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之间的微妙情感，也分享古今中外文艺作品中那些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作家朱文颖。朱老师您好，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刚刚过去不久，请问您通常会过这个节日吗？
这个说实话没有认真的过这个节日，就像平常的每一天那样。首先我不是一个特别强调节日的人啊，当然有些节日比如说春节意味着家人团聚啊，中秋吃月饼，苏州人比较看重冬至节，有他们在文化上的意义。但是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妇女节这个说法，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在强调什么。从某种逻辑上来说，强调其实也意味着曾经被忽略或者正在被忽略，只有被忽略的东西才是需要去强调的。反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来都好像没有听说过存在过男性的节日，而女权女性主义是我们经常会放在嘴边的概念。所以我的想法其实庆祝这个节日还不如说每到这个节日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和这个节日以及与其他一切节日有关的它的背景、现状等等。
在您的短篇小说集《生命伴侣》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组类似于镜像的人物关系，比如说您是玛丽娜中的李天宇与戴玲玲，他们的生日是一样的，家乡是一样的，一起亲密的长大。再比如《生命伴侣》中的我和程程，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画家，先后去了敦煌，又分别在那里遇到了人生转折时刻，或者说遇到了重要的人。想请问朱老师，为什么会在小说中使用这样的类似于镜像的人物关系？你又是如何理解小说中这些女性主人公之间的友谊的？
首先谈一谈这本书，我觉得在这里中信做了一个很棒的宣传语，说这个是十则故事，讲述十种不同的隐秘伤口和冒险。我觉得这个归纳得很好，因为有时候特别是女性作家很有可能被媒体或者在宣传上被简单化以及概念化，比如说有人会问，哎呀，这本小说是讲什么的，然后它就被归纳为这个小说集就是讲十个爱情故事，或者说十个情感故事，确实就简单化了。一简单化，那我觉得就离开文学的本质就比较远。就像有一位我特别喜欢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他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还不是很大。他有一部代表作品，这是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叫《修道院记事》。这部小说主要讲什么，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找书看。我想说的是，当时在这本《修道院记事》的首发式上，有一位记者问萨拉马戈，他说，萨拉马戈先生，我知道您的这本书是写爱情的吧？萨拉马戈就这么回答他，他说，哎呀，你完全没有看懂我的这部小说，他根本不是写爱情的，他写的是人类意志。这个话就好像有点扯开了。回到我们今天聊的小说集《生命伴侣》，关于你刚才提到的镜像的问题，首先我想说，在我们的生活里会有一些重要的物件每天都要用的，特别是女士，那就是镜子。如果说没有镜子，我们是看不清自己的，没有镜子，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的判断可能会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交到一位好朋友，我们会做这样的比喻，我们会说，你就像是我的镜子。我们在镜子里会看到一些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吧，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比如说，哎，很漂亮啊，苗条啊，你会看到一些自己不想看到的，甚至从来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么这种参差的这种人物关系，这种镜像的关系，才能让每一个人物在小说中，无论在形象、精神以及命运发展中更加的丰满立体起来， 这也是我会比较喜欢，可能也是下意识的。我觉得作家在构思人物的时候，可能就是潜意识里有一种他怎么来看待世界，那么他怎么来运用人物的关系，这种东西一部分是技术，一部分是潜意识的。那么就是我为什么会经常会用到这种镜像的作为人物之间关系的原因，因为我不想很简单的说黑和白，这种参差的关系它可能更容易显示出一种灰色地带。关于女性之间的友谊，我会觉得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我一直是不喜欢特别强调这个友谊发生在女主人公之间，我更愿意强调它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因为无论是在凝视玛丽娜还是生命伴侣里面，当主人公们久别重逢，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是对方人生的见证者，或者说是命运的制造者，这些其实是不分性别的。当然还有另一个方面，他们同时确实都有他们的性别角色，他们都是女性，因为在这个性别上有着天然而微妙的一种竞争的关系。比如说《凝视玛丽娜》里面李天宇的坎坷的命运，有一部分就是他的女性的好朋友戴玲玲造成的。但是在小说的结尾的地方，20年以后沧海桑田，当戴玲玲婉转地向李天宇道歉的时候，李天宇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恶魔消失，天使也同时飞走，我没有来判断这个事情好还是坏。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从性别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人性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是部分性别的。
您觉得女性之间的友谊会因为时间而变化吗？比如说20多岁女孩之间的友谊和40多岁女性之间的友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凝视玛丽娜里的戴玲玲和李天宇，他们最初相识的时候都只是各自站在人生的起点上，是两个平潭学校的小姑娘，他们面对着人生无数的可能性啊，他们彼此是亲密的朋友，分享生活的甜蜜隐私以及对于未来的憧憬，
有着年轻的女孩子同样都具有的微妙的攀比、竞争、嫉妒。而等到20年以后两个人再次相遇的时候，都已经人到中年，那个时候带着满满的沧桑和人生故事，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之间就其实更像一种精神上的知己的关系，就把性别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特别是女性之间的这种性别的天然的微妙的这种竞争关系就削弱了很多。这个可能就是20多岁的女性和40多岁的女性之间不同的地方吧，这也是由于她们人生阅历和精神的体量不同而产生的改变和不同。
能否用3个词形容一下您跟女性朋友之间的相处状态？在不同的时间段、年龄段，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关于女性朋友，我会比较喜欢用一个词，会比较喜欢雌雄同体。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谈论漂亮衣服啊、口红的色号啊，但是我们一定可以一起谈论精神世界的东西。如果说用词的话，那我觉得是一种默契、亲密，但是同时它又是疏离的。这个好像也更像是一种比较亲密的一种精神伴侣的这样一种感觉。可以交流的很少，但是内心懂得的很多。平时你不一定一直要有很多很多的联系，但是内心是有默契的。可能在我刚写作不久的时候，比如说10几年、20年之间啊，我会有几个女性作家朋友，我们会彻夜长谈，比如说谈人生、谈文学，完全是80年代的那种氛围。但是现在反而就是这样的过程会比较少，因为慢慢的进入中年，就会觉得人生的很多感触它其实很复杂，而且人生可能是没有答案的，那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还是用一种默契的方式来相处，这个可能就是一种关系的变化，其实也是个人的精神性的成长和变化的。
命伴侣中有一篇小说叫《凝视玛丽娜》，这个玛丽娜指的是著名的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请问您为什么会将她写进您的小说中？您本人是如何看待这位艺术家的？
把玛丽娜的行为艺术写进这个小说，首先是因为《凝视玛丽娜》这个小说主人公最后说出真相的时候运用了玛丽娜的一个行为艺术，也就是她在纽约现代美术馆的一场行为艺术表演，而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又提到她的另一个著名的行为艺术，所以无论是在预言性或者精神性上，这些行为艺术全都贯穿了这部小说。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个《凝视玛丽娜》的小说可能会搬上大荧幕，那么在剧本改写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难题，就是这些行为艺术的过程是否要直接的出现在电影里面，那如果要出现用什么样的方法出现，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部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她是在世界上被称为行为艺术之母，她的母亲是前南斯拉夫支持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员，她从小对于玛丽娜就有非常强的控制欲，比如说直到玛丽娜成年很久以后，她妈妈仍然非常严厉的要求她在晚上十点以前必须回到家里，诸如此类。所以后来玛丽娜一系列的行为艺术其实都是在挑战这种少女时代她经受的这种控制，当然这种控制也是有预言性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后来在她的一个访谈录里面说过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力量，而我一样都不喜欢，因为他们都暗示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我觉得无论是她的行为艺术还是个人经历，都把女性成长中的很多困境放大了，也具象化了。这当然来自她独特的文化和背景，但是这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比如说我在《凝视玛丽娜》的开头，当那个天宇和戴玲玲两个中年女士开始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谈到了玛丽娜成就最高的也是他在1974年表演的那个韵律铃的那个作品。这个作品是出于测试观众与表演者关联性的极限的一个目的。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就是表演者也就是玛丽娜，她把自己变为一个麻痹的一个状态，就是她不能有任何的行动去反抗任何东西。然后呢，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摆了72件物品，包括玫瑰啊、蜂蜜啊、剪刀啊、灌肠器，甚至还有手枪，里面是有子弹的，就这样一个高度危险性的器具。那么这个行为艺术的过程当中允许观众挑选其中的任意一件物品与艺术家进行互动，不管是发生了什么，这个观众都不用去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这场行为艺术共持续了6个小时，在这个6个小时里面，观众一开始还犹豫不决，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形式，那么危险的东西，而且我就可以对一个活人干任何的事情，而且我不用负责任。当一些轻微的试探，他们真的发现玛丽娜对这些行为都毫无抵抗的时候，观众的参与性也越来越强。直到最后最危险的一个时候，是有一位小个子的男士，他当时把子弹放进了手枪，而且他把那个手枪已经对准了玛丽娜的脖子。当时玛丽娜说她可以开枪，但是她没有。但是行为艺术结束的时候，当玛丽娜那个麻醉退去，她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她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次经历我发现，如果你将全部的决定权交给公众，那么你离死也就不远。这也是我对于玛丽娜这位行为艺术之母她的经历和她的行为艺术本身最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她好像她无疑是完全已经超越了女性主义这个概念。她身上有2个部分是我特别尊敬和感兴趣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这种艺术表达力方面的这种勇敢和执着，第二个就是在当代艺术里特别重要的一面，就像一切所有的新生的艺术一样，她永远对这个世界有一种质疑，她是带有批判性的来看待这个世界。就是你去看他的所有的行为艺术，他是带着很多观念，他是一个思维非常奇特的一个艺术家，所以这种行为艺术本身它的形式和它的内容对于理解和深化，对于女性的存在和她的命运，我觉得有一种拓展性的意义。所以我在这个小说里面就把这个玛丽娜和她的行为艺术的世界整个的揉在了里面。
您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什么样的呢？
我理想中的女性其实很简单，就是活出你自己，不管是完美的还是不完美的。比如说一个夕阳下微笑的老太太，一个先锋的女艺术家，一个下厨的等待家人回来的非常满足的家庭主妇，或者说精明的女商人，她们可能都是我内心的偶像或者榜样。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完美，真正的完美可能就是勇敢地完成你想要的短暂的一生，就像玛丽娜那样。其实我们的一生就是一场行为艺术，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执着而勇敢地活出自己。那凡是这样做的女性可能都是我的榜样。
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探讨女性之间关系的书或者电影可以给我们的读者推荐一下呢？
首先这个漫长的假期我看了几部黑帮的电影。为什么会这么一个想法？我觉得即便探讨女性问题，我觉得我们最好要跳出一个比较狭隘的一个框架。比如说我其实非常想推荐大家看一个可能是女性朋友们可能不会很喜欢看的，也不是探讨女性关系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根据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它叫大空头。这是一部非常男性化的电影。那我为什么要推荐女性朋友来看这种类型的电影？会觉得女性要更看清自己，其实真是要跳出自己的角色。就像有时候我和一些艺术家的朋友来开玩笑，他说他们一些诗人朋友，他说在我感情特别充沛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去听那些情感特别丰富的一些音乐，会听一些特别冷酷的音乐。跳出女性角色的本身来冷静地看待这个世界，对于女性的成长一定是非常的。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大空头也是一位朋友推荐我看的，因为和这个疫情随之而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关心最近的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些事情。其实在整个的世界里最近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么是不是和2008年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我们再次会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经历？这其实是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这个电影是讲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时候，四个性格怪异的男人抓住机会，从全球经济衰退中赚取了利润，同时他们还试图阻止全球经济衰退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我会真的很希望女性朋友在非常纯粹的成为一个美丽、浪漫、漂亮、各种各样优点、女性优点的这样一种角色的背后，她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认知，这样一个世界的可能性，那么一定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这有点答非所问啊，但确实是我真的想说的。
您认为是否存在本身不具有性别倾向的写作者呢？
当然我觉得这个中性肯定不，我会觉得不存在一个中性人，是吧？这个中性其实是一个比喻，更多的是形容他的灵魂，他的精神。一般来说女性会特别感性的，带有情感色彩，带有情绪，当然也可以用很多特别好的一个词，就是温柔啊、慈悲、仁慈、懂得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来形容女性。那么你带有这样一些形容词来看待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方面。但世界是有另外的一个方面的，我们在形容男性的时候，他们会特别的理性，有时候很冷酷，他们看到的这个真相和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我在这里所说的中性的写作者，其实就是说有时候你跳开女性的思维，基于你的本性，因为我觉得作为女性写作者，你天性的东西那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到它冷酷客观的用女性的角色你可能会觉得不是很舒服的这样一面，如果可以同时用两种方式同时来阐述你看到的这个世界，那它会更全面。当然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的早年特别喜欢一个法国作家，我觉得大家一定也是很熟悉的，就杜拉斯，写电影也很有名的《情人》的那个作者。他所有的作品他完全是非常任性的让他的情绪流淌，他是一个极端的女性主义，极端的用女性主义的态度来写作的这么一个作家，他也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所以我会觉得雌雄同体，你用两种方式来看待世界，中性的立场，这只不过也是从一个理论上，更多的还是你知道作 为一个写作者，你知道你是谁，如果用一种即便是特别狭窄的方式进入世界，就像杜拉斯那样，我觉得也是一种成功。那么如果你可以用两种又特别理性又特别感性的两种方式来双面夹击的来看待这个世界，我觉得也是一种成功。今天我们是在探讨问题，那么这只不过是一个理论，那么对于这个世界其实是没有一个特别确定的答案的。如果要写作，那么就很清楚自己是谁，自己的成长点在哪里，可能性在哪里。我会觉得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答案。
请问您最近有新创作吗？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段特殊时期的创作，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呢？
确实是挺有感触的，因为这个阶段是非常特殊的疫情的时期，我们大家都隔离在家里。因为这个几年我参加了不少活动和国际文学节，其实一直在跑来跑去，飞来飞去。那么这个突然安静下来的这个时期，就迫使你思考了不少问题。因为这场疫情不仅是针对个人或者说是一个特定的地域，它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真的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劫难。它的信息量真是太大了，所以它主要促使我做了两件事情，思考和阅读。比如说像霍乱时期的爱情啊、鼠疫啊，这些都已经是疫情期间的畅销书了。另外我读了很多书，包括正在读的那个《理想国》《异从》《活着回来的男人》啊，《新东欧之旅》，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活史，还有以色列作家的那个《人类简史》三部曲等等。这次疫情至今为止，确实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共同体这个概念。那么在每一个节点上，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们经历过哪些重要的对于现在来说仍然具有深刻影响的事件，那我们面临的科技、生态、地域冲突等等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那么在这个语境下就非常有意味了。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准备和写一个长篇，一直不是很顺利，但是这个阶段过后，我好像看到了另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结构，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写一个长篇三部曲的这么一个想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用新作来和大家再次的见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大方 FM。 每期节目我们都将走进一位大方作家，聊聊他们作品内外的故事。如果想了解更多大方的新书及活动信息，欢迎查找并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信大方，具体添加方式请查看节目下方的文字信息。我是伊莎，我们下期再见。